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6年5月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主要领导人齐聚罗马，磋商应对意大利移民潮危机。欧洲向教皇方济各颁发查理曼奖，表彰他对欧洲发出希望与和平的信息。伦敦市长选举，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选情看好。叙利亚停火协议生效，阿勒颇相对平静。安倍访德，与默克尔会谈，双方经济见解相左。台湾增派最大军舰前往冲之鸟海域保护台湾渔船捕鱼。中俄即将联合举行计算机空天安全2016反导演习。雅虎降价求售，也有9家公司有意收购。习近平称斗争需除恶务尽，被评论预期要有新的斗争。中国内地唯一的文革纪念馆被封。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欧洲主要领导人今明两天5月5日到6日齐聚意大利罗马，就意大利承受的地中海移民潮压力与罗马提出的应对计划展开磋商。欧洲领导人还要利用这个耶稣升天节的假期，向教皇方济各颁发欧洲查理曼奖。为期两天的活动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天下午14点拉开帷幕。默克尔首先将与意大利总理伦齐会晤，然后伦齐将与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分别举行会谈。今天晚上，欧洲领导人将在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的卡皮托利尼博物馆召开研讨会，研讨欧洲的未来。罗马条约也被称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个条约在1957年3月25日由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及当时的西德签署通过。在欧盟面临希腊债务新谈判的危机和英国脱欧公投之际，罗马不断要求欧盟着手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移民潮问题。自从巴尔干半岛关闭移民之路后，还有自从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遣返移民协定后，意大利再次成为地中海移民涌入欧洲的主要门户。之前的移民潮经常是通过意大利，不会滞留在意大利，但是现在按照欧盟鉴别移民资格的规定，罗马担心移民会滞留在意大利。汇聚罗马的欧洲领导人还定于明天6日中午在梵蒂冈向教皇方济各颁奖。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将向教皇方济各颁发2016年度的查理曼奖，以表彰教皇对欧洲发出充满希望与和平的信息，并鼓励欧洲共同生活，不要排外。查理曼奖起始于1950年，每年颁给对欧洲团结有贡献的人士。英国伦敦市长选举投票今天5月5日开始举行，工党的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被看好。巴基斯坦裔的萨迪克汗如果当选，他将是欧洲大都市的首位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的竞争对手是英国保守党议员亿万富翁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是犹太后裔。投票将在今晚当地时间22点结束。伦敦市今天也举行市议会选举。此外，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124个地方议会也举行换届选举。另外，英国利物浦等几个城市今天也举行市长选举。有关伦敦市长选举的详细介绍，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美国与俄罗斯主导下，叙利亚阿勒颇暂停48小时敌对行动的停火协定今天周四开始生效，阿勒颇的情况相对平静，请听罗拉的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周三晚间达成协议，叙利亚交战各方停止集队行动，而且协议范围扩大到叙利亚北部地区，包括城市阿勒颇。 叙利亚军方今天承诺会遵守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48小时停火协议。法新社指出，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今天早晨阿勒颇的情况相对平静，这为最近两个星期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势力的激烈交战画上了句号。本次新起的激烈冲突给阿勒颇地区造成十多人死亡，也标志着美国与俄罗斯在今年二月底开始了停火协议的失败。美国方面公布了这份短暂的暂时停火协议，指出交战各方基本上遵守了停火协议，虽然某些局部地区还有枪声。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军方发言人承诺会执行美国和俄罗斯制定的停火协议，但是叙利亚军方同时指责反政府武装违反了48小时停火协议，他们向政府军控制的居民区射击，而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居民担心政府军的飞机轰炸，特别是最近十天来政府军密集了对反叛军人控制地区的轰炸行动。反政府军势力也证实已经减少了与政府军的交火，也没有政府军飞机的轰炸。几个星期以来，就叙利亚问题，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直接接触，俄罗斯需要继续向阿萨德政权施压，希望到周五的停火可以继续。同样，美国也向反政府势力进行施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5月4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会谈中双方有关经济的见解相左。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4日下午在德国柏林郊外的国宾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关于出动财政刺激景气为日益不明朗的全球经济提供支撑的问题，双方的见解不同，但是一致同意在本月26日至27日的七国集团议事制模峰会上继续讨论。在会谈中，安倍提出为刺激经济发展大规模的财政出动的必要性，而默克尔回答说，德国作为欧洲的大国，正在充分实施景气刺激政策，去年接受了约100万难民，给国内的内需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也出现了新的经济活动，并认为这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德国政府支持结构改革，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和电子基础设施投资三位一体的战略，通过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很重要，对于大规模的财政出动刺激景气持谨慎态度。对于希望在 G7 峰会上提出有必要进行财政刺激的安倍来说，要实现 G7 政策的一致仍面临着重大障碍。安倍在记者会上透露，关于这一问题，会谈并未得出结论，双方一致同意在峰会上继续讨论，而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表示汇率的稳定十分重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当局增派最大军舰前往冲之鸟海域保护台湾渔船捕鱼，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为了因应台湾派出两艘舰艇前往冲之鸟礁附近护渔，日本也派出了5到6艘公务船在冲之鸟礁200海里范围内巡逻。为了确保双方遭遇的时候，台湾的两艘舰艇不会处于劣势，台湾在今天派出了3000吨级，也就是最大的一艘巡防舰宜兰舰出海增援，全速开往冲之鸟礁周边，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效保护台湾渔船不会被日本取缔拘捕。台湾海巡署官员今天被问到是否增派大型巡防舰宜兰舰前往冲之鸟礁增援时表示，因为涉及敌情不便对外说明，但强调不排除看现场的情况派遣舰艇前往支援的可能性。据了解，台湾是在5月1号派出巡护9号及渔汛2号两艘舰艇前往冲之鸟礁。之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在距离冲之鸟礁170海里的海域逮捕了台湾渔船东胜级16号，船东付了600万日币才让日本同意释放人船。东胜级16号历劫归来，今天回到台湾南部的小琉球渔港，行政院长张善政等政府官员都亲自前往迎接。 张善政向媒体证实，台湾最大的巡防舰宜兰舰已经出海，将前往冲之鸟礁增援，加入护渔的工作。他说，台湾政府强力护渔不是要制造冲突，而是要让日本知道台湾的决心，让台湾的渔船可以自由地在公海捕鱼。由于宜兰舰出发的时间较晚，5月1号先行出发的巡护9号特地放慢速度，让宜兰舰赶上。本来5月3号先出发的两艘就可以抵达冲之鸟，现在预定在5月6号抵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军方正在准备在本月，也就是5月举行联合军演。这个电脑实时演习的名称是空天安全演习2016。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发回报道指出，尽管北京和莫斯科都宣称这次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此举明显是针对美国的，中俄意图阻止美国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上周五在北京会面时都对美韩这个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不安。尽管韩国强调在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中国指出这个反导系统将覆盖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中国国防部5月3日宣布，中俄5月份将举行空天安全2016反导计算机演习，演习地点在俄罗斯的国防部空天防御部队的科研中心，并表示这次演习不针对第三方。雅虎公司降价求售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近日有媒体报道有9家公司有意收购，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曾经是互联网的开拓者、网络公司巨擘的雅虎，如今已沦为美国硅谷的二流公司。今年二月，业界盛传雅虎要降价求售的消息得到证实，近日有媒体报道已经有9家公司有意收购雅虎。雅虎由美国硅谷华裔电子工程师杨致远等人于1994年1月创立，此后十多年傲居美国网络公司龙头地位。十年前谷歌等网络公司崛起，大量采用云端储存和软体开发等创新技术蓬勃发展，但雅虎仍因循于传统的电邮和广告业务，守旧而落伍。十年前微软公司曾斥资450亿美元意图收购雅虎，但在杨致远的极力阻挠下未能成交。以往十年雅虎的业绩飞速下滑，销售额从2008年的72亿美元一路降到去年的46亿美元。如今雅虎核心业务的市值只剩下60亿到80亿美元，早已卖不出十年前微软的出价450亿美元了。目前尚不知道将参加收购雅虎的买主来自何方，其中有没有中国的公司。雅虎是中国网络公司阿里巴巴的持股者，不排除阿里巴巴将对雅虎进行强势收购。雅虎是一间没有良心的公司，十年前进入中国后曾向中国政府出卖在其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施涛等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导致这些政治异议人士被捕和判刑。如果雅虎被来自中国的资本收购，那么对于使用雅虎邮箱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来讲，无疑是大难临头。
法广特约记者麦艳晴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年初在中纪委讲话时表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两面人，至今仍有人拉帮结派。习近平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必须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中国时事评论员程翔向法广表示，从这番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势力不稳，他感觉党内有人觊觎他的位置。程翔说，连政治局委员张春贤也拒绝公开支持习近平核心，难保政治局常委会的内部也会有人不服他，因此不排除会有新一轮的斗争。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为您主持。
各位听众，英国今天周四进行伦敦市长市议会投票选举，这不仅是传统对立的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对决，也是有不同身份背景选举人的对决。工党候选人穆斯林公交车司机的儿子萨迪克汗选前民调领先，有可能击败保守党对手犹太金融大亨的儿子扎克戈德史密斯。两位候选人今天早晨当地时间六点已经进行了投票。另外，今天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举行国会地方选举。今天伦敦市长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伦敦市长两个热门候选人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也代表着不同阶层的选民。他们两人在建设低价格住房、改革伦敦公交和减少城市污染等议题上都做出了不同的承诺。根据5月4日最新一份民调显示，工党国会议员萨迪克汗拥有 57% 的支持率，比竞选对手保守党候选人戈德史密斯高出了超过10%，很有可能成为伦敦选出的首位穆斯林市长。本次伦敦市长竞选活动中，关注候选人身份实属罕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戈德史密斯在此次竞选伦敦市长上失败，也代表着他在选举活动中咄咄逼人的选举策略的失败。而萨迪克汗当选也代表着伦敦这个国际都市的真实面貌，就是伦敦有1/8的人口是穆斯林人，30%的人是有色人种。伦敦有宽容的美称，不同种族信仰的居民希望能够和平相处。萨迪克汗他的父母来自巴基斯坦，他本人从小在伦敦南部郊区政府廉价租房中长大，在八个孩子中他排名第五。他为人低调，在本次竞选伦敦市长中表示，无论有何种信仰，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公交司机，他最希望能够为伦敦人服务，成为所有伦敦人的市长。而与此相反，对手保守党候选人戈德史密斯给人一种富有而且非常帅的感觉。他今年41岁，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学校，父亲是金融界著名的企业家。戈德史密斯他还受到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积极支持，而且在竞选活动中，戈德史密斯采取了特朗普的方式进行竞选。他咄咄逼人，他用伊斯兰教信仰作为攻击萨德克汗的主要武器。法国媒体指出，英国竞选活动关注候选人身份，在竞选活动期间，竞选双方都经历了关于宗教、种族议题的辩论和较量。戈德史密斯不断攻击萨德克汗的信仰问题，并指责他为极端分子辩护，给他们提供表达的空间。支持戈德史密斯的英国媒体也呼吁，大家今天会把票投给这位工党候选人，让他去领导伦敦。而在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萨德克汗对此进行回应，他说自己为有伊斯兰信仰而骄傲，他说自己从事律师工作是与极端势力进行斗争。他指出，接受精英教育的戈德史密斯是代表亿万富翁金融阶层利益，他试图用信仰不同来分化伦敦选民。工党候选人穆斯林国会议员萨德克汗今天选举有望胜出，成为伦敦首位有穆斯林背景的市长，领导西方大都市伦敦。当法新社记者问萨德克汗，如果他胜选后，他对担任欧洲第一位有穆斯林背景的市长有何看待时，他的回答是，宗教信仰只是一部分。我是伦敦人，我也是英国人，我的祖籍是巴基斯坦，我是一名父亲，也是一名丈夫，我从来都是利物浦足球队的球迷。我从第一天竞选开始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我向居民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经验。今天有560万选民登记参加市长和市议会的投票活动，今天晚上当地时间9点投票站关门。同时，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今天也举行国会地方选举，将更换124个市议员席位。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伦敦市长竞选，凸显两极世界的对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e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瑞妮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五月五日是法国公休日。法国全国性大报中，只有《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发行了纸质版。三份报纸头版头条主题各有侧重。《世界报》重点报道美国房地产大亨特朗普在总统选举初选活动中的绝对优势，《解放报》突出的是今天举行的伦敦市长选举，《费加罗报》集中火力抨击欧洲联盟在土耳其人入境申根国家免签议题上的让步。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活动虽然尚未结束，但自印第安纳州5月3日投票之后，特朗普的最后两名竞选对手先后宣布退出共和党初选，不再有党内对手的特朗普几乎可以肯定成为共和党阵营的总统候选人。世界报文章就此指出，克鲁兹退出角逐为特朗普打开了道路，他几乎可以肯定获得足够的选举人票，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大会上正式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该报回顾了最近十个月以来，这位民粹色彩的房地产大亨在各种过激言辞中走向成功的过程，指出特朗普得以在波澜迭起的竞选活动中陆续淘汰15名对手的秘诀，恰恰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克鲁兹的最后退出让共和党内坚决反对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阵营不知所措，但共和党主席面对初选活动的结果呼吁全党团结，他称特朗普为可能的候选人。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也没有对特朗普的胜利无动于衷。费加罗报驻华盛顿记者在文章中指出，在这次打破了美国政治所有传统规则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走过的道路不仅出色，而且是历史性的。他是在艾森豪威尔之后首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却得以在初选活动中取胜的人物。但与二战将军的不同之处是，特朗普这一次是所有竞争对手阻击的目标。解放报则翻出了特朗普25年前的一次失败的环美自行车赛尝试，为解释特朗普现象的形成提供线索。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特朗普骑着自行车奔向白宫。特朗普的环美自行车赛一度梦想着与有着百年历史的环法自行车赛媲美，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其房地产企业做宣传。这次自行车赛举行两届之后不了了之。面对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的胜利，解放报纽约特派记者发表文章，突出民主党阵营对此的忧虑。文章综合各种因素认为，特朗普最终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并非不可能。欧盟委员会日前为土耳其人入境申根国家有条件的免除签证打开了绿灯。费加罗报指出，尽管欧盟内部立场严重分歧，但欧盟委员会还是向土耳其做出了让步，因为这是土耳其与欧盟就移民危机达成协议时提出的条件。该报社评文章认为，欧盟为走出移民难民危机所做的种种动作都不利于欧盟的声誉。欧盟委员会声称土耳其已经满足了免签措施所必须的72项条件中的67项，可是仅仅在两个月前，土耳其还只能满足72项条件中的10项。文章写道，虽然土耳其游客大批涌入欧洲的前景并不现实，但在如此基础上达成这样重要的协议，让所有人都难以心安。世界报驻上海特约记者报道了中国搜索引擎百度随大学生魏则西之死而卷入的虚假医疗广告丑闻。文章简短介绍了这场风波的前因后果，指出自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之后，百度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这并不是百度集团首次名誉受损。在今年1月，百度就因为将百度贴吧上关于各种疾病的网友论坛卖给医疗机构管理，并删除负面评论的做法而引发网友批评。世界报文章注意到，环球时报这一次也发表社评批评百度。文章认为，这显示当局也对百度不再信任。世界报文章指出，百度集团这一次有可能会因为2015年9月的一项法律而受到制裁。这项法律禁止在网上推广与疾病治疗有关的服务。不过，百度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各方意见分歧，是象征性的处罚还是下令停止其广告业务呢？作者认为， 这后一种处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百度2015年全年102亿美元的总收入中，有99亿来自广告收益。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专题节目，题目是中国十九大人事布局已悄然展开。
中共十九大将于明年年底召开，但近期中共党内一系列针对性行动似乎再与明年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有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月25日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通报整改情况，爆出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要害问题。4月1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确认通过，将停办团中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班的方案。有分析认为，这是团派大本营被清剿、断其血脉以及共青团共产主义接班人功能褪色的征兆。自2012年底，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接班后，不断采取措施贬抑或不再重用团派干部，明里暗里打压将团派官员头衔制裁。团派是中共官僚体系中一支重要派系或力量，其成员遍布各级党政部门。在中共官僚体系内部，平民出生的团派官员与红二代和太子党矛盾很深，形成抗衡态势。太子党记恨团派中的能人，认为他们不属于正统，且次之为奴才，而团派则看不起太子党的无能傲慢，但却缺乏自信和感到无奈，如胡锦涛的不折腾哲学等表现。有分析认为，属红二代和太子党的习近平对团派没有特别亲近感或好印象，团派势力做大，对习近平集权和十九大要搭建习家军构成威胁，习虽有从制度上切断团派尚未香火之意。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共十九大虽然明年底才召开，但人事布局已悄然展开。早前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5个要求，以及官媒提出让庸官腾位子，恐怕都是意有所指，大有文章。众所周知，十八大的人事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并非习近平想要的格局。十九大进行人事大调整势在必行，而这个调整也将由习近平一手主导，全盘掌握。人民日报早前刊发题为以换届年为契机让不能干事的人腾出位子的文章，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文章呼吁突破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下不了的传统思维，对于那些并不适合为官从政现有政绩的干部，不妨顺势而下。这篇文章话中有话，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没到退休年龄的庸官，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要自然下、主动下，需识时务腾出位子，为奋发向上的人提供平台。这个做法以往相当罕见，按照中共政治规矩，官员如果不犯错，便可稳坐太平官，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至车到码头船到岸，实现政治软着陆。如今这个规则已被打破，但凡缺乏担当没有作为的，即使没到退休年龄也将被清理。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现在开始进入中共十九大前期准备阶段，开好十九大完成政治和人事更替是只做不说的最大目标。中共反贪腐以审判令计划为标志开始新战役，同时也要进入新阶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初的中纪委全会上说，反贪腐的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因此交托给纪检系统多项新任务，其中较瞩目的是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净化政治生态。这意味中共反贪腐将现的阶段性变化，会由焦点打虎转入重点卫政护航。这个阶段反贪腐因何要强调卫政护航？当然跟中央阶段性政治目标及做好中共十九大的前期准备工作相关联。十九大高层将大换班组织人事的准备最为关键，所以中纪委正在严肃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 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中共反贪腐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发现贪腐官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所以王岐山要求中纪委要善于从政治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中纪委已经提出把违反政治纪律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洲主要领导人齐聚罗马磋商应对意大利移民潮危机，欧洲向教皇方济各颁发查理曼奖，表彰他对欧洲发出的希望与和平信息。伦敦市长选举，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选情看好。叙利亚停火协议今天生效，阿勒颇相对平静。安倍访德与默克尔会谈，双方经济见解相左。台湾增派最大军舰前往冲之鸟海域，保护台湾渔船捕鱼。中俄即将联合举行计算机空天安全2016反导演习。雅虎降价求售，已有九家公司有意收购。习近平称斗争除恶务尽，被评论预期要有新的斗争。中国内地唯一文革纪念馆被封。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社科院星期四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将是大概率事件，这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向下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继续下滑，房价有可能在2017年下半年再次出现全面下滑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2016年房地产蓝皮书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偏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2016年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仍然持续上涨。不过，局部楼市价格泡沫风险增大，房地产政策基调将是维持市场稳定。报告认为，随着投机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释放，房地产销售将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刺激效应衰减后，房地产销售有再次回落风险。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房价方面，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将有所减缓。二线城市房价将全面上涨，涨幅区域分化明显。三四线城市在宽松政策推动下，库存将有所减少，房地产价格跌幅逐步收窄回稳。报告说，中国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个别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远超过其他城市，导致局部市场价格泡沫明显，风险概率增大。以深圳为例，深圳房价上涨过快，离不开政策刺激和宽松的住房金融支持。从政策层面看，蓝皮书预计，一方面围绕房地产去库存，继续执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市场需求，维持市场活跃；另外一方面，围绕房地产供给侧的改革，实施分类调控，以适度缓和区域分化、冷热不均现象。维持市场稳定将是2016年房地产政策基调，对于一线城市和部分需求热点二线城市，将继续实施限购政策，以防止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导致房价涨幅过高。多数二线和三线四线城市以刺激需求为主，去库存为主，购房落户、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政策以及教育、医疗等配套措施有望在各地全面铺展。蓝皮书认为，在巨大房地产去库存压力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到 15%， 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也将相应下调。公积金政策将延续2015年的政策调整方向，各地在政策执行的松紧程度上有所差别。在全面减税的政策基调下，房地产相关税收可能进一步调整，比如 允许房贷利息抵个人所得税这样一些政策。另外，据易居研究院报告数据显示，一季度成交前十的项目仍然被上海、深圳包揽，合计成交2182套，成交量大的项目很多都是大盘项目，分期加推。一线城市豪宅的前50名的成交均价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项目成交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11万元、11.5万元、9.3万元、10.2万元。成交记录中，均价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的楼盘超过28个。一季度，一线城市豪宅项目成交均价前10名被北京、上海包揽，前3名更是被上海独占，成交均价都在每平方米16万元以上。4个一线城市顶级豪宅中，上海单个楼盘涨幅相对较大，而北京涨幅较大的楼盘数量较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姬大伟代表作《魔法文版》面世，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应创设于千禧年的法国南特科幻乌托邦展邀请了台湾作家纪大伟，10月底在该展的作家论坛上带着荣获联合报中篇小说首奖代表作《魔》的法文版与法国读者展开面对面的交流。除了南特目前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纪大伟，还分别在巴黎和里昂与法国的书迷们座谈，讨论环保、历史、身份认同及同志文学等议题。另外，《魔》也是法国出版亚洲书籍的亚洲书库 L'Asiatique 在台湾文化部赞助下新设立的台湾小说系列选集之一。本次节目，记者特别到巴黎凤凰书店11月5日举行的纪大伟签书会，与他聊了一聊。接着下来，请听采访的内容。纪大伟先生您好，首先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您这本在1995年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魔》，那现在呢也刚刚好出版了法文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故事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纪大伟，很高兴这本小说有面对法文读者的机会。那这本小说其实到现在已经出版20年了，那它基本上是一个科幻小说，然后科幻小说里面有几个特色，一个是这个小说幻想了一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人类必须住在海底的世界，那这个是基本上的背景的设计。刚好这一点呢很让法国读者感到兴趣，我这次来法国去了几个地方的签书会，那法国读者都很在乎这一点，所以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被选入翻译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我在这个背景呢探讨母女情节，那大家知道就是母亲跟女儿的关系啊，母亲跟儿子的关系常常是国内外从古到今文学艺术最喜欢发展的题材之一。那在这里面是让这个妈妈主宰了女主角的生活，她的生命的发展，可是女主角就因此就跟妈妈非常的疏离。这本小说就是用科幻的框架陈述母女互相误会，然后最后达到和解的一个过程。特殊的地方是这个女主角她其实是一个生化人，或者是人类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cyborg， 或者是英文的 android。详情就先不多说，欢迎读者自己去找来看看，谢谢。
当时您在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的时候，几个评委了，比方说像吴念真先生，他曾经有说过，就是您这本书的话，读完以后会发现，哎，我们原来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世界，或者是说，我们所存在的记忆，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嗯， 当时怎么会想到构设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那其实我也必须承认，就是当时我对于科幻的认识也不是凭空而来，当然并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教我的，而是1990年代台湾其实一般的学生年轻人已经受到美国的科幻电影和日本的科幻漫画大量的冲击洗礼啊，所以说我对于想象世界的掌握很多其实的确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这些故事里面呢，我是说日本和美国的流行文化里面其实常常有一种当事人蓦然回首恍然大悟的醒悟历程，比如说太空人到了外太空才发现自己被骗啦，或者是人类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机器人啦。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太空人飞到外太空才发现自己被科学家欺骗，或者是机器人跟人体部分，这个其实一直到现在2015年还是现在的科幻电影和科学新闻常常出现的桥段，所以我不能说我有预测能力，而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几十年来国际科幻科学的一个趋势。不过我的确承认，就是当时呢其实写作状况跟台湾政治改革有点关系，就台湾的我写作的时候台湾的政治当时已经是李登辉当总统，然后解除戒严有好几年了，那当时台湾的学生运动也都很蓬勃，然后社会洋溢了一种要揭开历史真相，然后要重新认识台湾，重新认识社会的活力。那我觉得我是在那样的整体社会气氛下写出这本书的。
有不少人啊，读完你这本书末以后，或者是说看你之前的创作《感官世界》或后面的《恋物癖》啊，这些他们将你封为酷儿文学的教主，为什么会这样子？
说教主其实很沉重，应该是这样说，就是90年代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台湾的政治比较松绑，然后言论自由比以前多很多，所以说支持女权的人的声音出来了，然后要求社会尊重同性恋的声音也出来了，所以在80年代90年代台湾已经有非常多描述同性恋的作品，可是大家都觉得同性恋这个词其实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90年代起很多人出于礼貌就改用同志来称呼同性恋这个身份。那我当时想要用改用酷儿这个身份是从英文来的 queer， 其实法文应该也有 queer 这个词 queer，主要是因为同志取代同性恋这个词呢是为了要尊重为了要求高雅循顺然后就是让社会同情的一种策略。可是我觉得其实同性恋或者是任何人其实都是有非常多个面向，有光明面、黑暗面、快乐面、悲伤面。那当时的同时有一种要求社会同情同性恋的个性存在，所以我就想不要强调那一点，就是强调一种不大在乎社会同情，然后甚至呢要让社会觉得刺眼的态度，所以就改用酷儿这个词。可是我也要解释，就是同时跟酷儿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啦，因为任何人都是这样嘛，任何人都会有讨好社会的时候，也有排斥社会的时候，所以蛮自然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说明一下酷儿文学跟同志文学它实际上在台湾文学里面有区别吗？
刚刚最后一句话说这个酷儿跟同志是一体的两面，我也想要说同志文学跟酷儿文学其实是就是不能够分割的。我承认我现在在撰写的一本书的计划就是台湾的同志文学史，我不把这本书叫做同性恋文学史，也不叫做酷儿文学史，而叫同志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因为事到今日同志文学这个词它其实是最广义最宽广的，它容纳了同性恋文学和酷儿文学。那同志文学跟酷儿文学可不可以区分呢？其实真的要区分也可以，虽然说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思维末节的说法。好，那如果要区分的话，我觉得酷儿文学是同志文学里面一种比较不用同情为诉求，而是尽量就是我行我素，不要跟社会妥协的一些文学作品。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些特别的名字，不过我想改而指出一个以台湾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为例，比如说陈克华。陈克华可能很多人听过嘛，或者是看过他的诗。他以前有帮流行歌曲写过词，像《台北的天空》，王子雷上《台北的天空》是陈克华写的。那陈克华他就写了很多离经叛道的诗啊，他的诗呢，其实里面就展现了很多的男同性恋的情欲。但是值得玩味的地方是，陈克华的这些诗呢，其实并没有要求社会好好接纳同性恋者，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不管在法国、美国、在台湾，都常常听到，大家说社会要好好接受同性恋者。可是陈克华他的这些诗其实并没有啊，他其实是唱反调，反而是呈现同性恋者张牙舞爪的样子。他诗里面的那些同性恋者好像也不在乎有没有被社会接受。那我觉得这样很好，这种文学可能可以算是客观文学。要说它是同志文学也可以，但是它跟我们平常想的同志文学有点不一样，也就是说它没有在争取同情，而是显示出对于同情的不在意，而且有些时候呢反而会强调同情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好想想，像现在全球都在追求同性恋结婚合法化的时候，大家都一片非常浪漫然后充满幸福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其实同性恋就跟一般人一样啊，也不见得是完全追求幸福，有些时候也会追求或是沉溺在种种其他的情绪里面啊，跟社会闹别扭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不是说正常，就是说都是人的本性。
在你的小说当中常常有很多文字上的游戏，那个甚至就是说一些雌雄同体的概念啊，对，
因为其实我也不大晓得，因为其实这本书呢要说骇人听闻也可以，只是我比较不晓得听众们的那个接受程度怎么样。好，那对这本书里面，对，的确是有比如说文字上的游戏，然后性别上的游戏啊，人的情感变来变去啊，里面有变性人啊之类。那当时我觉得年轻气盛就想要颠覆一些传统的类别嘛，就是为什么某些成语要那样用，为什么男女分别要乖乖的分啊，为什么男生一定要爱女生，这个是当时我都想要突破的事，所以能够唱反调就尽量唱反调，那个其实是真的是那个年纪会做的事。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写创作的话，我大概会采取别的方法。
比方说可不可以透露？
哦，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觉得当时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当时卖弄了很多小聪明哦，可是那些小聪明可能或许是读者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以后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年纪和现在年纪好像不大适合那样的风格。另外也是说有些做过的事情我不想重复再做，所以可能会采取其他不是玩文字游戏的策略。
觉得目前台湾创作的环境跟20年前比起来，你觉得它是更开放了吗？
要说完全开放是没有，但是有没有比较开放是有。不过我想说台湾的创作者现在要创作其实的确没有什么的顾忌，大概要写什么样程度的比如说的政治批评啊，或者是性啊和暴力应该都没有顾忌。但是现在的年轻写作者担心的地方在于写作通常不能，大部分的作家其实很穷，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说写出来以后能不能够找到他想要找到的读者，这是另外一点。当然大家知道，就是台湾跟许多国家一样，就是很多阅读人口其实转向电脑网络啊，很多人在电脑网络上，有些作家的确在电脑网络上发表作品，然后争取一些读者。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作家的东西是搬到电脑网络上是行不通的，然后他们的作品读者，这样讲好了，我们就说在电脑网络上阅读的读者，他们有一种气质，他们可能喜欢新鲜刺激，有图像感，然后有速度感的东西。可是如果有些人的写作风格是比较不是那么香艳刺激，然后步调是比较慢的人，或者是需要读者仔细咀嚼的人，那这样的人的作品就不是很适合在网络上发表，他们的读者可能要在书店里面才会存在。那
你自己呢，会不会采取网络文学，就是网络作为一个发表的渠道？
我暂时不要那样做好了，主要的原因是 我没有那么喜欢热闹，我也很庆幸说我其实现在有一个学术的职业可以让我饿不死，所以说我应该不需要特别在网络上跟读者有太密切的互动，我应该还是用传统的书本形式写出就可以了。
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感谢纪大伟接受本台的专访及余力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法兰西风光节目，是夏荣主持，跟大家谈谈法国所以浪漫是因为有普罗旺斯，这也是一次重播的节目。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其明丽的山光水色、绚烂的向日葵、紫美的薰衣草以及橄榄树的阵阵清香，一向就为法国人深引为傲。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便说，法国之所以浪漫是因为有普罗旺斯。这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壤也令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源源不绝，好比异域以中的梵高，就是在这里绘出其短短十年画家生涯的巅峰作品。特别是最能够代表梵高主观意识与情感的落黄色，在普罗旺斯时期更是得到独特且充分的挥洒。在弟弟的回忆录里面，梵高曾经说，我需要太阳把内心的寒冷驱散，使我的调色板燃烧起来，我现在正以马赛人吃蒸鱼的热情拼命画画，当你听到我画的是一些高贵的向日葵的时候，会不会感到惊讶呢？梵高遗留下来的普罗旺斯的向日葵让热衷印象派的日本收藏家趋之若鹜。1987年梵高的一幅向日葵以3950万美元被日本安田保险公司拍得，变身当时最贵的画作。同样在1987这一年，原来在纽约知名广告的公司任职多年后成为专业作家的英国人彼得·梅尔带着家人，主要是他的妻子和三条狗，迁居普罗旺斯。不久后，梅尔开始记录在此地生活的点点滴滴，在1989年出版了《普罗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 这本书。这部记录了梅尔一家隐居乡野第一年的闲情逸趣和悠然自在的作品，以生动的文字与幽默的笔调，传递出一种豁然安宁的生活态度。发行之初即获得读者广大回响，高居当时欧美各地非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多时。读者在这本书里看到梅尔夫妇与爱犬住在偏远的乡村，努力积攒，终于买下有200年的老房子。一月里，咆哮直下龙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迟延迟，他们想出种种应对的办法，让我们捧腹大笑。一年里，他们和猎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以及其他乡下的邻居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作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巧妙办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也越来越敬而远之。一栋农舍，一片葡萄园，一颗逃离都市的灵魂，梅尔便是这样开始在普罗旺斯寻觅他的安宁。后来普罗旺斯一年还被译成40种不同的语言，全球销售超过600万册。继普罗旺斯一年大获成功，彼得梅尔又继续写出永远的普罗旺斯与重返普罗旺斯。他的每一本与普罗旺斯有关的书都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久居不下。 我们不妨这么说，经由梅尔创作的系列《普罗旺斯》一跃变成闲适生活的代名词。在他的笔下，普罗旺斯不仅是地域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今年累月的在拥挤、繁忙、喧嚣、压力中生活的现代人，获得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却不经意地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宁静的生活。有钱有地位，头顶却缺少了清亮的阳光，内心更少了一份自在与潇洒。梅尔的书仿佛就是写给这些看似充实却早已经麻木空洞的都市一族。梅尔在普罗旺斯一年当中写道，一夜醒来，我们便发现了变了季节。那么读者是不是应表示，读完普罗旺斯的一年，我便经过美好的十二个月这一趟心灵之旅。以上是夏蓉编播的法国风光，感谢苏伊娜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主要领导人齐聚罗马，商讨应对意大利移民潮危机。欧洲向教皇方济各颁发查理曼奖，表彰他对欧洲发出希望与和平信息。伦敦市长选举，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选情看好。叙利亚停火协议今天生效，阿勒颇相对平静。安倍访德与默克尔会谈，双方经济见左。台湾增派最大军舰前往冲之鸟海域，保护台湾渔船捕鱼。中俄即将联合举行计算机天空安全2016反导演习。雅虎降价求售，已有九家公司有意收购。习近平称斗争除恶务尽，被评论预期要有新的斗争。中国内地唯一文革纪念馆被圈封。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是由古丽和罗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即将结束，下面也请大家留意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下面是法兰西歌曲节目欣赏时间，请听法国男歌星 Thomas Faxon 演唱的 Le Chat Baudet 穿靴子的猫。各位听众，我们在这里再一次遥祝各位听众晚安，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Je travaille au chapeauté dans le centre-ville. Je vends l'hiver et l'été des mulans et petits reins. C'est mon destin, je suppose. J'ai 15 ans de maison. Ça sent pas toujours la rose, c'est le reblochon. Dans le cas de cette fillette qui tend son pied droit.Son prénom doit être Berthe Pointure 43. Il est l'heure de mon sandwich, mais je n'ai plus faim. Asphyxié par une péniche, telle sera ma fin. On ne veut plus les quitter quand on les enfile. Essayez, c'est adopter les mulans reptiles. Je surveille le chat beauté.Derrière mes lentilles, au rayon des nouveautés, une longue fille. Elle regarde les savates et puis finalement, elle me dit qu'elle convoite les mules en serpent. Elle me confie son pied nu comme une sœur. Il est fin, petit, menu, bref, sans épaisseur. Je le respire, je le flaire, enfin je l'allume. Je voudrais mettre sous verre ce qui le parfume.On ne veut plus les quitter quand on les enfile. Essayez, c'est adopter les mulans reptiles. Jamais eu au chat beauté cette démangeaison, cette envie de bécoter en 15 ans de maison. Je repousse l'idée sotte, l'idée saugrenue.L'idée de proposer la botte à cet inconnu. Quand soudain le carillon annonce la nuit, et pareil à Cendrillon, la fille s'enfuit, me laissant désappointé, la mule à la main. Elle s'enfuit du chaboté, passe son chemin. On ne veut plus les quitter quand on les enfile. Essayer c'est adopter les mules en reptiles. Je me faufile dans la réserve, j'entrouvre la boîte. Tout le parfum que conserve la pantoufle droite me traverse les narines, dilate mon cœur, me réchauffe la poitrine comme une liqueur. Moi qui avais le bourdon, j'ai la chair de poule et même la chair de dindon quand j'éteins l'ampoule. Il me semble être avec elle, elle à mes côtés. Je rêve d'une vie nouvelle, loin du chaboté. On ne veut plus les quitter quand on les enfile. Essayer c'est adopter les mules en reptiles. On ne veut plus les quitter quand on les enfile. Essayer c'est adopter les mules en reptiles.